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那么我们叫殿顶啊，这个殿顶呢就是圣殿最高的地方。那么尤其呢，我们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，有两个可能地方是殿顶，一个可能是圣殿的西南角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块石头啊曾经从那殿顶掉下来过，那么我们才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原来祭司呢就在那块石头上吹号，吹号的时候所有上层下层就可以在一起聚集，所以这个殿顶呢就表示说在那个地方是最热闹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要表现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么如果要跳，你不能没有人的地方跳，没有人看见嘛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人最多的地方。所以当然今天你如果你要从跳下去，那当然要找到人最容易看到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然后在比较考古学家所得发现，很可能就是整个圣殿西南角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你看他一吹号那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如果主耶稣真的从那里跳下来的话大家都看见。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说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虽然呢撒旦也引用圣经，还引用诗篇上的话，所以连撒旦都会引用神的话，但这个时候我们主怎么回答呢？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主用了那句话，他引的圣经呢就是刚才所引的那些圣经，意思就是说不要妄称神的名，你是神的儿子。敌人呢不就是这个谁呀、啊、撒旦呢，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应该神的儿子，你就是神，所以你可以跳下去，其实你心里根本不相信他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叫做妄称，这个叫做试探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的主说什么呢？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这句话引在哪里呢？就是引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的话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，到底旧约圣经到底主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我们还得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，对不对？我们从这个四福音，从主的受试探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可妄称神的名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试探神。好，那现在呢他又讲在这里本文里面说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这个玛撒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知道原来他们到了利非定，你记得吗？然后他们吵着要水喝，他们在争闹要水喝，要水喝的时候呢，结果好了，神呢就让磐石呢流出水来，然后他们呢就得到干渴了。所以那个地方呢圣经称它做玛撒。玛撒什么意思？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。所以表面上他们吵着要水喝，不是吗？表面上他们吵着要水喝，但是呢为什么圣经说他们在那试探神呢？所以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出埃及十九章的地方，十七章那个地方，回到十七章，你看第六节，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你看见以色列人，他们都这个他们水，他们都得了解渴了。然后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。那么又叫米利巴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。所以争闹跟玛撒放在一起，我们说为什么整个的问题是试探神呢？你下面就懂了。下面说，因为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。他们怎么试探呢？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，明白吗？所以他们试探耶和华，他们要问说，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？到底今天有没有神的同在？所以很稀奇啊，到这个在什么，在这个什么时候，在911那一次，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，神在哪里？ 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叫玛撒，他们怎么试探呢？他们试探什么，内容是什么？到底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，神有没有同在？如果今天神有神的话，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我这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投资在以色列有个很大的投资，五年之内他希望有个很好的回收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他是2000年9月27号签了个字，9月28号，我们知道说刚好那个就出事情了，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山就出事了，所以从此有好几年，我们知道以色列都没有平安的，所以因为那个缘故，他所有签的东西都变成零。因为你这整个一变化以后，没有人再敢去以色列了嘛，所以他的投资完全变成泡影。后来那个弟兄说，他说他是有一个很短很短时间，我一个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宇宙中有没有神？如果有神的话，怎么这些事会发生？我早知道一天我就不会这样做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没有水喝，只是个试验，表面上是口渴了。但事实上呢，是显出我们里面的光景。争闹是一件事，但要紧，归根结底什么？我们那个地方叫玛撒，我们在那试探神，就是我们要叫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不是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个时候没有水喝，是不是神就不在我们中间？现在有了水喝，是不是神就在我们的中间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可以说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，但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神能把你埃及带出来，你就能相信神能够解你的干渴。但是你在那里吵闹的时候，你仍旧用神的名字，你仍旧挂着名字说你是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不知不觉我们做了妄称神名字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，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。所以你要知道玛撒怎么试验他，怎么试探的，就到底耶和华在我们在还是不在？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神到底在不在？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件事？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为什么得胜呢？我们主得胜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所以那次他就胜过了仇敌，就胜过了仇敌的试探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第十七节，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的诫命、法度和律例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、看为善，你都要遵行，使你可以享福，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，照耶和华所说的，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。所以问题在这里啊，不止主把美地给你，要在美地享福，不只把美地给你，而且呢，你要把仇敌撵走啊！如果仇敌不撵走的话，你们在同样一块土地上，当你把黄金的这个大麦、小麦要送到你自己口里的时候，敌人已经把你抢走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知道要享受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，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，因为仇敌非常的不甘心。所以他借助各种环境来搅扰我们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能不能照耶和华所说，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的仇敌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撵出仇敌的秘诀在哪里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不遵守神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你的脚踩在这个迦南美地，就像基甸的时候一样嘛。基甸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极其贫穷，穷到什么地步啊？普通按理来讲，打麦应该打麦场打，但你在打麦场一打，就给敌人发现了，就那个麦就不见了。所以最后只好拿打麦在哪里打，在酒榨里面打。所以酒榨是这个压出酒来的，所以敌人没有想到你会在那里打麦子。所以在这样，那么好不容易基甸才能够糊口，才有一点饭可以吃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整个耶利斯列平原不是丰收，不是神的谷仓吗？但是很稀奇啊， 那个东方人也好，米甸人也好，亚玛利人，他们带着锅碗瓢盆，还有帐篷啊，这135,000带着骆驼无数，然后怎么样，就到了以色列平原。正在他们丰收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正在准备收割，结果他们就抢走了，所以他们极其贫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进到迦南地有可能贫穷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圣经说你在迦南地你要住得长久。弟兄姊妹，幸福要持久才是真正的幸福。虽然一分钟的幸福算不得幸福，一世的幸福才是幸福。不止一世，20、30，你的子子孙孙都幸福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主可以把迦南美地给我们，现在呢，我们需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叫我们能够承受产业，能够撵走所有的敌人，能够享受迦南的好处，而且我们的平安是能长长久久，我们的喜乐能够长长久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生命记一直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这里的律法是和什么连在一起，是和我们的产业，是和迦南美地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迦南美地是美地，但是问题你怎么能够经历那个美地，怎么能够享受那个祝福。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遵守什么，遵守神的律法。所以第20节说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就告诉你的儿子，下面一直说下去。然后25节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遵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所以在旧约称义是因着律法称义的，但是新约呢是因信称义的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告诉我们这个律法、法度、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到了第7章呢，又告诉我们这个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。第7章第1节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问题在这里了，现在呢，如果他比你弱，你进去你就征服他们。现在你要生活在这些比你更强大，然后你要把他们撵走。所以你明白吗？他们是拜偶像的，你想在他们中间拜偶像有可能不？有可能吗？你可以不拜偶像，你的子孙怎么拜？你的儿女怎么拜？你的想法是古板的想法，是古老的想法，那你的儿女怎么拜？难道说进到迦南只你这一代吗？然后到了第2代，你的第二代看见所有的敌人比我们强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不知不觉的你潜移默化在那种情形底下，那么迦南地是什么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你这个第16节，第7章16节，最后一句，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所以迦南地可以是美地，也可以是网罗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探子出去探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一面说它是牛奶鱼蜜之地，一挂葡萄2个卡，但同时告诉我们那是吞吃居民之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比我们强，如果他们比我们强，我们像蚱蜢一样，我们就被吞吃了。弟兄姊妹，不只是在外面被吞吃了，长长久久以后，你看见那些偶像啊，那些东西好像比我们也强，也把我们吞吃了。因为最终的快乐的确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，所以你第一代可以抵挡得住，第二代就被吞吃了。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事实，但是问题今天你要知道说，只要进到迦南美地，迦勒怎么说呢？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不是我们被吞吃了， 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反而因着这个缘故能够长进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你进到迦南美地，第一，你看见城邑高大，又大又美，非你所建造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赏赐。但